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16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加拉太书二章11到16。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圣道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使你的每一个儿女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福祉，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孩子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祈求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你面对你的上司，或者在你之上有权威的人，或者有名望的人，或者你的长辈，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当他们做了不合理的事情，或者说谎，甚至犯错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是不吱声，或者装着不知道，甚至没有看见。今天我们要学习到使徒保罗是如何面对有权威的人，有名望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福音真理不符合的时候，那他是如何来捍卫真理，来抵挡虚假呢？上次讲到和弟兄姊妹分享了使徒保罗为着基督的福音在教会里的存留而征战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进一步分享使徒保罗为着福音的真理抵挡虚假的主题。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将和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的背景啊，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的背景 The background of Antioch Church Antioch Church。 第二个我们要看使徒彼得的软弱和虚假啊，第二个我们要看使徒彼得的软弱和虚假 The weakness and the falsehood of the Apostle Paul Peter。那么最后我们要看使徒保罗为着基督福音的真理抵挡虚假，使徒保罗为着基督福音的真理抵挡虚假 The Apostle Paul resisted the falsehood for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这个地方打错了应该，哦，是对对 OK。 首先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的背景。 那么圣经在十一节说，后来吉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那我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安提阿教会和当时的安提阿教会的背景。那么帮助我们来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保罗为什么要责备抵挡使徒彼得的虚假行为，我们先了解一下安提阿。圣经中至少有两个地方啊，都叫安提阿。那么这里的安提阿不是指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知道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位于小亚细亚加拉太省的一个城。那么我们在介绍加拉太书的那个概况的时候讲了啊，是位于这个地方，是位于加拉太的地区，讲到保罗曾四次宣教都到过这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安提阿是指当时叙利亚省的这个首都安提阿啊，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都安提阿。那么这也是罗马帝国当时的第三大城市啊。那个我们知道一名长老讲到这个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那么安提阿就是当时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当时的人口约有50多万。那么安提阿是这个塞琉古一世啊，在主前301年啊，那个前面的安提阿是在300年，这个是在主前301年建的。那么他把他冠以他父亲的名字啊，就是安提阿古的名字。那么当时大概有16多个城市都是命名的安提阿。那么安提阿是叙利亚的一座要城啊，叙利亚省的一座要城。那么它靠近这个地中海的东岸的港口，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当时的陆地的交通要道啊，就是通往波斯和这个印度的大道。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公元后主后这个1268年啊，被归入到这个土耳其的版图，也就是现今土耳其的这个东南角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个安提阿城的这个简介，我们借着使徒行传再来看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以及在这里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关系。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啊，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么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那么犹太基督徒遭受了这个逼迫的时候，很多犹太基督徒他们就逃离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到达了安提阿，因为安提阿与耶路撒冷还不是是相对比较近，因此这里有大量的犹太人定居在安提阿啊，在安提阿有大量的犹太人定居。因此安提阿是当时在巴勒斯坦以外第一个主要的犹太人聚集的中心，也是会堂最早啊，设立会堂最早的地方。我们知道主后70年啊，提多罗马的提多将军毁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移居到这个安提阿，后来那个地方一度成为这个教会的中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那么在19节的下半节说，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当初的安提阿的基督徒啊，就是初到安提阿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只向犹太人传道，而没有向外邦人传道啊，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会讲。那我们看到这个20节说， 使徒行传11章20节接着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啊。巴拿巴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去，然后他又到大树找到保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里告诉我们，在安提阿教会建立之前，门徒指向犹太人传讲福音。那么后来啊，从这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了阿提阿这个安提阿的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就是讲希腊语的人。那么我们同时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也看到，有一大批啊这个立志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这个福音的同工，这里包括啊这个居比路和这个古利奈人，还有这个巴拿巴，还有保罗啊，他们在安提阿兴旺福音。所以他们圣经讲到说，他们在那里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啊，和教会呢一同聚集，然后教训了许多的人。那么上帝的道福音就在那个外邦地啊大大的兴盛，就建立了教会啊，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手的。那么27节又告诉我们说，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记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的，那个是大概在主后44年啊，就是这个格老丢做在位的时候，大概饥荒是在45到47年开始啊，就讲到安提阿教会，他们把奉献的钱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来扶持他们。那么安提阿教会建立后，他们也成为差派同工出去宣教的教会啊，特别是差派使徒保罗、巴拿巴去向外邦人宣教。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的三次这个向外邦人的宣教旅行啊，都是从安提阿作为起点出发的。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城开始的。那么还有当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啊，他们也是慷慨的解囊啊，这个用奉献来的钱去资助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安提阿教会的这个要点，背景的要点，来帮助我们下面这个对经文理解的这个教导的真理。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在安提阿聚集了大量的犹太人啊，是一个犹太人聚集的一个比较多的城市。那么安提阿的教会有大量的犹太基督徒，还有很多外邦基督徒，也就是说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他们在安提阿教会一同来敬拜上帝， 一同来兴旺福音。第二个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自己不仅受了福音的益处，他们还差派宣教士，比如说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到处去向外邦人啊，外邦传福音。第三个，我们看到上帝兴起在安提阿教会侍奉的这些同工啊，兴起了很多的同工啊，保罗、巴拿巴啊，还有很多，他们向外邦人啊和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基督徒。那么这是前面三个啊，让我们都非常啊这个鼓舞的三点。那么第四个，在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中啊，有一部分犹太基督徒啊，在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有一部分的犹太基督徒，那么他们认为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应该行割礼，或者说外邦人他们应当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这是在当时安提阿教会存在的一部分的犹太基督徒啊，他们认为说外邦人就应该行割礼啊，如果你要行了割礼啊，你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你才可能得救。那么有了这些，我们下面来看使徒彼得的软弱和虚假。十一节说，后来吉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随同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前面我们讲了，因着犹太基督徒受逼迫啊，逃到了安提阿后，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历史我们讲过了，在早期教会历史的逼迫啊，不是来自罗马帝国的，是来自这个犹太教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他们就逃到了安提阿，向这个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传福音。那么上帝就兴起他的道啊，在那里大大的兴旺，建立了教会。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以后，就差派巴拿巴啊，福音的使者去安提阿，并与保罗和其他的同工在那里建立了安提阿教会。那么这个期间啊，使徒彼得也到了安提阿教会。那么使徒彼得做了怎样虚假的事情，或者说他怎样的行为使得使徒保罗当面的责备他呢？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那么雅各那里来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啊。我们上次讲了，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当时已经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么从雅各那里来的，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犹太基督徒。那么他们没有到安提阿教会之前，就是说保罗彼得先在那里，那么这些人还没来之前，那么使徒彼得和外邦人，就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吃饭。圣经说，及至他们到来，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那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啊，软弱啊，怕得罪那些犹太基督徒中的那些奉割礼的人，就是说割礼派啊，他怕得罪那些犹太基督徒中那些持守割礼的那些人，怕得罪他们啊。你看彼得怕得罪人，他不怕得罪神。第二一个就是彼得的虚假行为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讲，他知道这个不对，他恰恰去做了。那么第三个，作为使徒啊，是教会有权威有名望的人， 他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导致影响了其他的这个犹太的同工啊，比如说巴拿巴还有其他犹太的基督徒。这里讲到啊，因着他的这个虚假，大家都伙同他一同作假，水火装假。第三个，好，第四个，那么彼得的这种行为就造成了这个教会的分门别类，破坏了教会属灵的合一啊，就是你这样做就把教会给分门别类啊，这是奉割礼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这是外邦基督徒啊。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解释，就破坏了教会属灵的合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彼得啊，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就给教会啊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啊危害。那我们先停到这里，看看这些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应用。当我们面对教会有权威的人啊，无论是牧师、长老、同工犯罪的时候啊，或者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呢？我们的教会是否也愿意，是否也是按着那个人的地位阶层来分门别类呢？是这样的吗？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教会啊，我讲我们的教会经常被外人冠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群体。那么的确这也是因为早期移民造成的这个客观情况啊，就像潘牧师开玩笑说，你们教会洗碗的都是，洗碗打扫卫生的都是博士后。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无论是从同工还是到弟兄姊妹都没有这样自居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想没有这样自居。那么我们的教会也是愿意接纳各样的人啊，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没有按着人的地位，没有按着人的财富，没有按着人的阶层来分门别类。那么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服侍，我们无论是服侍学生接送也好，是饭食也好等等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也盼望我们一直这样下去啊，这才是蒙上帝所喜悦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新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也要勉励你们啊，就是你们要竭力的也要融入到这个基督的肢体来。那么老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会有这些想法，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们自己也不要自己将自己分门别类出来，那么这也是错误的行为，别人没有这样想，你这样去分门别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的教会，它不是按着人的地位财富什么权威来分门别类的，基督的教会是按着基督福音真理来分门别类的啊，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一点，它是按着基督福音的真理来分门别类的，不是按着人外在的啊这些身份地位条件来分门别类的。教会的合一也是以基督福音的真理为合一的。那么第二个应用，就是在面对教会中弟兄姊妹犯罪，无论是长老、执事、同工还是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所遵循的原则只有一个，圣经教导的真理原则。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圣经真理的原则，无论是谁得罪了谁犯了罪啊，当你看到的时候不要装作不知道啊，就是似乎好像没看见，或者呢不敢当面讲，到背后去议论。所以这是教会严禁的啊，我们都当按着马太福音教导我们的原则去遵循。那么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当面去讲啊，按照圣经的原则讲清楚，那么在真理中合一。如果我们当面不讲，那么背后去议论，我们不仅是对那个当事人不公平， 那么也严重的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被批评方啊，假如说我们是被批评方，如果对方是按着圣经原则给我们中肯的建议啊、提议、批评，如果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都要谦卑的领受啊，都要谦卑的领受，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最后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说我们一听到批评啊，我们就这个马上的就狡辩，或者说逆反，不愿意顺服。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在教会生活中学习的，特别是对教会属灵权威的反叛。那么这些都不利于我们属灵的成长。所以从保罗责备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这两点上，这是我们教会啊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吸取的教训和原则。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来抵挡虚假，抵挡责备使徒彼得。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啊，随犹太人呢？十五节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么使徒保罗抵挡责备使徒彼得虚假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十四节前面告诉我们的，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也就是说，使徒彼得的行为不正确，这个行为不正确是因为不符合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正确与真理、福音真理不符合。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不符合呢？因为彼得知道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信主啊，而被拯救称为基督徒。那么无论是犹太的基督徒还是外邦希腊的基督徒，他们在基督里啊是有着一个肢体，那么他们在基督里面没有分别，他们信的是一个福音，是一位主，他们都是因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那个受死复活的基督而被拯救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是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他们都是因为信靠一位主、一个福音，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而被拯救的。也就是说，这是唯一的一个真理。那么，所以彼得在保罗在十六节中讲到啊，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靠行律法称义。那么我们今天呢不讲十六节，我们下次会重点的讲解。然而，当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看到耶路撒冷啊，他看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个犹太基督徒到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可能有那些持守奉割礼的派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到的时候，那么彼得他就惧怕那些持守割礼的派的这个犹太基督徒，那么这时候他就离开了啊，原本他跟这些外邦基督徒，这个讲希腊话的基督徒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团聚聚集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时候他就离开了。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在离开的时候是非常挣扎的啊，他不是说哎我有事儿，我在这个桌上吃饭，那儿有事儿我过去了。他是犹豫了很长时间，在挣扎要不要离开，怎么离开啊，后来他才离开。也就是说他心里有征战，我离开还是待在这里。那么彼得也知道外邦人信主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因为行律法和行为称义，所以彼得知道这些了。这就是当保罗看到彼得知道福音的真理，却行出和福音真理背道而驰的行为，这就是这个保罗要责备他的。所以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福音只有一个，福音的真理也就有一个。就像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往下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罗马书在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认耶稣为主，心里而且承认他是那个神让他受死复活的主，那么你就必然得救啊！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罗马书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没有分别，他们都是因为信靠一位主，然后在一个基督的肢体里面，那么上帝也厚待他们啊，无论谁求告主的名啊，都必因福音得救。同样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啊。所以上帝是外邦人的神，也是犹太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心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只有一位啊，他是那些信因信你受过割礼的人让你得救，那那些因信没有受割礼的人外邦人也称他为义啊，所以说没有分别。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我们下次还会讲。那么最后我们来强调保罗抵挡使徒彼得的虚假的重要的原因啊。那么保罗抵挡使徒彼得的重要的原因有什么呢？我们从两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彼得的虚假不持守福音真理的严重后果，就是说彼得不持守福音真理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滋长错误的福音教训在教会的猖獗啊！你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你明白的，你没有持守啊，你反而使得这些错误的教训在教会滋长和传播，其实就是破坏了教会福音真理中的合一啊。我们会一点点来看。那么保罗在这里的论述，保罗在这里的讲论不是一个简单吃喝的问题，乃是背后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和持守与否的问题。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说哎，我们跟外邦人坐下来吃饭，然后我再一会儿跑到犹太人那去吃饭的问题。这里面是一个啊，这个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和持守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犹太人是不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有这样的律法，就是说外邦人啊，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一同吃饭。那后来为什么能吃饭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屈啊，拆毁了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隔断的那个墙，是基督用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啊，所以不需要在一起再使用那个律法了，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律法。那么使徒彼得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他熟悉这个摩西的律法啊，他熟悉摩西的律法，是不能跟犹太人，是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么使徒彼得也知道一点，外邦人信主不是靠摩西律法，而是靠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外邦人，所以彼得更清楚这一点啊。因为当彼得在这个，我们知道当扫罗归主的时候，上帝给彼得的意象啊，给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象啊，就是那个上帝主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那个原来犹太人不能吃的那些食物啊，让他吃啊，他已经知道这个意象，而且彼得也，上次我们讲到彼得也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上帝给了他这样的意象。那么他都清楚这一点，当彼得看到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持守割礼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来的时候，那么他不是出于对福音真理的持守，而是惧怕那些守割礼才得救的犹太人的时候，那么在某一种程度上，彼得就认同了那些人的观点。当你没有持守的话，你就等于认同了那些人的观点啊。就如使徒行传所讲的，那些割礼派所宣称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上次讲过啊，就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当彼得不但不责备，反而随从的时候，反而惧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认同了他们的观点。所以这就是使徒彼得的这个软弱和虚假。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使徒彼得这样行的时候，原来你是在跟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饭，哎，你看见那些怕那些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来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么那些外邦基督徒会怎么想呢？嗯，会更加的伤害那些外邦信主没有受割礼的基督徒。他们的感受是，那么你使徒彼得仍然看重那些受割礼的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因为你从我们这儿离开了，你更加的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受割礼。或者说彼得仍旧看重或者默认认为那个没有行摩西律法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的那个割礼派的错误的观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给安提阿教会的那个合一造成了严重的困惑。明明那些犹太基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不对啊，那么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基督徒也受到了这个困惑。所以使徒保罗就当面责备他，十四节说，我看啊，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么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反问彼得，你既是犹太人，意思是说你知道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什么？你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你现在不是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吗？你知道这个律法呀，你为什么还在跟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呢？ 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你现在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没有遵行摩西律法。那么你现在跟外邦人吃饭，你就是没有随从犹太人的这个规矩，也就是说你现在跟外邦人行事啊吃饭，你就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你知道摩西的律法不能和犹太人吃饭，然后你跟犹太人吃饭啊，然后呢你又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那么保罗接着说什么呢？你都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行事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你怎么还要勉强外邦人也要随从犹太人的律法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推论，你自己知道这些，你跟外邦人吃饭你不遵行摩西的律法，你怎么还要要求那些外邦基督徒也要回来再遵行摩西的律法和规条呢？或者说你怎么还要勉强那些外邦人遵行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那些还要去遵守守割礼的那个规条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责问彼得的是，你是否也要认同那些受了割礼才能得救的人的想法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行为不仅使他自己的虚假啊虚伪这个尴尬处于一个尴尬的这个处境，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的这个信徒啊，包括这个犹太基督徒，也包括外邦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其余的犹太人啊也随同一同作假，甚至这个巴拿巴啊也受了他的影响，跟着他一同作假。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那么他的这一个错误的行为不仅更改了福音的真理，而且还在教会中绊倒了其他的信徒。那所以你这样做就绊倒了其他的信徒，使得他们和彼得一同的犯同样的严重的错误。因此使徒保罗为了捍卫基督福音真理的纯洁，教会真理啊，在这个犹太信徒中外邦信徒中的合一，所以他就毫不留情地当面责备他，抵挡使徒彼得的虚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保罗是为着基督福音的真理抵挡虚假，因为他明白主的福音是何等的重要，他明白体会主的心意和旨意。所以保罗是明白福音不仅重要，而且他明白主的心意和旨意啊，就像腓立比书中所讲的啊，我们的主是以主的心为心啊，不是以人的心为心。保罗也是，他是以主的心为心，不是以人的心为心。所以在上一次的讲道中啊，这个二章二节这样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从前啊，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所以他是从主那里领受的启示啊，他不怕那些有名望的人，免得那个福音白费了。第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与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那所以保罗他并不看重说在错误上啊，他不看重说你这个人多有名望多有权威，他看重的是说只以福音的真理为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说他看不起以前的使徒 不尊重那些上帝兴起的那些传扬福音的那些使徒和信徒们。所以在上次的讲道中，我们看到说，保罗说，基法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是教会的柱石啊。所以保罗只面对那个虚假福音中的虚假来抵挡他们。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对福音真理为什么要在外邦人中兴起的这个旨意和奥秘有了一个非常概括的这个总结啊，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福音在外邦人中，上帝兴起外邦人，福音真理的奥秘啊，目的是什么呢？计划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啊解释，我们来大致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啊。”所以说，保罗是作为外邦的使徒啊，为着外邦人的福音被囚，而且为他们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所以说他是用基督启示的福音的奥秘托付给他的，来传讲给外邦基督徒。他说你们念了也知道基督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是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就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们和先知一样啊。就是说这个奥秘啊，在过去的时代没有启示出来，那么今天在圣灵中启示给这个圣使徒和先知们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说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成为一体，同盟这个上帝救恩的应许。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说无论他被选召为使徒，无论他传讲福音，都是因着上帝的恩赐赐给他的，不是他的，不是他自己的。他说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的确保罗是最后被拣选的使徒，但是他说上帝把这样的奥秘给了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福音的奥秘是上帝在创造以前，在创立世纪以前就在基督里安排好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记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在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要知道说这是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就为外邦人也好，为他的教会，为国度所定下的那个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说只有这样一个福音使我们能够放胆啊，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使我们得救。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散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所以保罗在监禁中啊，以弗所书在这个监狱书信中写给他们的时候鼓励他说啊，你们不要为我受监禁的缘故啊而丧胆，而是要知道说这是你们在基督里的荣耀。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讲。那么 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强调福音真理？因为福音真理关乎着教会真理的合一，如果没有福音真理，那个教会就不会合一。那么福音真理还关乎着罪人的得救啊，它关乎着罪人得不得救这么重要。那么福音真理还关乎着上帝永恒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恰恰是在福音真理上，是外邦人得救，犹太人得救，一同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是他在永恒中就制定的。福音真理是关乎着上帝真正配得一切的荣耀啊，是关乎着上帝的荣耀，关乎着上帝的恩典。那么这就是使徒保罗要竭力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教会的存留，为使徒保罗啊，为什么要抵挡一切不符合福音真理的虚假的根本？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使那个纯正的福音存留在教会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着福音的真理抵挡一切的虚假的根本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在现今这个悖逆的时代，无论是属世的生活，还是属灵的生活，属世的生活就像包括美国的大选，对不对？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可以作弊，你发现今天美国有各样的欺诈。那弟兄姊妹，前几年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所认识的美国真的大家很少去欺诈，你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欺诈吗？他也知道，美国人也知道，你别以为美国傻，只有亚洲人聪明，不是的，他也知道你们行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不会那样去做，因为他有信仰的根基和信仰的底线在那里，他不是不知道，他不会违背他的信仰去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美国很多呀，各样的这个欺诈。其实过去在美国，你有时候去做有些事情，你交现金他也不收现金的，他宁愿你交信用卡或者支票。今天你看美国人，你交现金我给你便宜一点。所以这种道德的败坏是跟信仰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各样的欺诈，各样的这个偏离上帝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教会也是这样偏离上帝的福音真理，那么我们的心就随从了人的意愿，我们只惧怕人，我们不惧怕那位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这是一个教会最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那么基督教会属灵的生活，无论是牧师长老同工犯罪，弟兄姊妹各样的犯罪，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呢？我们是得过且过呢，大家相安无事，看不见心不烦啊，就如这个世俗的社会团体表面上很兴旺，表面上很合一，教会不敢得罪人啊，教会不敢得罪人，看上去真的很兴旺，弟兄姊妹，人数增长也很快，难道这就是判定教会这个真理的标准吗？所以我刚才讲了，教会判定合一不合一，教会判定合不合心意，只有一个，是不是持守上帝福音的真理和圣经的真理。教会真理的标志是教会是否竭力地持守主道，持守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持守圣经启示教会全备的真理，是否竭力地为主的真道争辩，为主的真道付出生命的代价，唯独讨上帝的喜悦，唯独使上帝得荣耀，这才是上帝真正喜悦的教会和基督徒，这才是符合上帝旨意的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是保罗在那里，你看，你仔细去看啊，我们整个在讲加拉太书，可能我们要讲的你耳朵都要发茧的这个因信称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啊？这个就是要我们持守的。当你不持守这个的时候，你就会随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所以上帝看待我们的根本，我们是对我们对他的忠心，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上帝他不仅仅看我们行了什么做了什么的行为，他不仅仅是看这些，而我们的那个心呢，已经偏离了那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的心随从了那个人的意愿，我们只惧怕人，不惧怕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教会最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无论是有权威的人还是卑微的人，我们很容易像彼得一样，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社会的潮流，随从世界和撒旦的文化，我们去看重那个表面的虚假，而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真理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啊。那么最近也经常和啊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个牧者啊有祷告的这个侍奉，所以你就看到说，今天真的弟兄姊妹，真正愿意去持守神的道、神的话，真的很少啊，真的很少。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因此，弟兄姊妹，教会一定要按着上帝启示的心意去建造啊，就像圣经中讲。按着那个上帝在那个西乃山上启示摩西的那个方式去建造，按着上帝真理的原则去持守遵行，那么在任何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都要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他是唯一救赎的道路，上帝是唯一配得荣耀的上帝，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并且要见证上帝在基督里，在圣经中启示的唯一的真理啊！所以要抵挡一切的虚假、谎言、不公义，那么这个才是真教会，这个才是基督徒当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常强调说基督徒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教会基督徒都要这样。你今天你的政治事务怎么样，对不对？你的日常生活事务怎么样？教会生活怎么样？你是按照真理行还是按照人的意见行呢？当这个社会出现虚假，当你的政治生活选举出现不公义虚假的时候，你说哎呀，那跟我基督徒没关，我只管教会属灵的事情。错了，弟兄姊妹，信仰是跟你的方方面面有关的。基督徒都不去参与任何社会事务、社会政治、国家政治和这个一切的时候，那个国家会好吗？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要在信仰真理的基础上抵挡一切的虚假、谎言和不公义，这才是合上帝心意的。持守你当持守的真理，行你当行的真理，唯独对上帝忠心，见证上帝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持守当持守的真理，行你当行的真理，唯独对上帝忠心，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基督徒，符合上帝心意的这个教会。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行的、教会行的，最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用这样的话语来警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你自己的教会。 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唯一得救的根源，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主，让我们不仅来持守，也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主的心意，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主的心意。主，让我们真的是不惧怕人，唯独惧怕那个赐给我们永恒生命、救赎我们、爱我们的慈爱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和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话来警醒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心智力量来跟随你，持守你的真理，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为你做光和盐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